好，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好，我们现在开始上课，我们起立到神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谢谢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我们今天接着来看立位记，就求真理的圣灵进在我们中间，做我们的老师，来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得着真理的亮光，来看到你真实的心意。就求主赐福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每一个人从你里面都有所得着。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上周读经的进度是11到20章，我们上面有2章没有讲，我们今天讲完。一起来读经班的金句啊，出自于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立位记的主题经文出自于19章的1到2节，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所以大家把这节经文背过。立位记的主题，它都是在讲如何亲近神啊。我们来回想啊，出埃及的主题是讲的是如何做神的子民，也讲到神赐我们话语，然后呢又建造会幕，神是想要与我们同在啊。其实立位记其实就是接着在讲说神建好了会幕了，那我们怎么去？神要与我们同在，那我们怎么跟神同在呢？实际上，立位记就是在讲讲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该如何去用合宜的方式去来亲近神，因为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是有罪的，我们是污秽的，我们到完全公义、完全圣洁的神面前，我们没办法，我们到不了那边去了，因为我们之间是有很大的一个拦阻。所以这里立位记就是在讲说污秽不堪。有罪的人怎么能够回到圣洁的神面前？所以在立位记里面，很多次都讲到圣洁。其实立位记它主题其实也是在讲圣洁的一件事情。在希伯来书12章14节讲到说，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也就是说，一个不圣洁的人没办法到主的面前去。所以我们必须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我们只有成为圣洁，我们才能够去亲近神，那样才能够实现说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也与神同在。所以在立位记里面，主要讲到了两件事情，一个是就讲到是这个献祭的这个制度，再一个就是生活的指南。那么献祭的制度是其实解决我们罪的问题，然后能够到神面前去。其实生活的指南是在生活中你仍然要如何去免除这个罪啊？就是在生活中也是成为圣洁啊，这样的我们才能够去亲近神。所以立位记27章就分成这2大部分啊，一个是1到16章是第一个部分，讲的是到神的面前去，讲到了献祭啊、祭物啊、关于祭司的这些条例，也讲到了说个人洁净的条例。16章实际上是整本立位记的一个最中心的部分，它整个的高潮的部分就讲到这个赎罪日，就是在解决这个罪的问题。那么17到27章呢，就讲到在生活中如何与神同行，所以就讲到圣洁的百姓，就是在一些生活的条例，然后讲到专门针对在会幕中侍奉的祭司对他们的要求。然后讲到了一些节期，就是一些圣洁的日子、圣洁的敬拜，也讲到了圣洁的奉献。所以这个是立位记的2大块啊。我们在看你的经文之前呢，我给大家找的2个经文，我们再来一起看一下。这2个经文都是大家很熟悉的，就是我们前面说立位记很大的内容是在讲献祭，并且其实后面你看，整个旧约讲献祭，到了新约，到耶稣那个时代，仍然在讲献祭啊。就是献祭，在旧约中占了很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位啊。但是后来神又讲了很多话，撒母耳记上15章22节说， 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第二段经文呢，是出自于弥迦书第六章的7到8节。其实后面这段大家都很熟悉啊，就是世人的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那前面还有一句话讲的是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万万的油禾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我们在讲立位记的时候，把这两节经文拿出来，其实帮助我们思想说，神要的到底是什么？神真正喜悦的是什么？神真的是他愿意要那些公牛、公羊那些东西吗？他真的喜欢闻那个味道吗？喜欢要那个什么油盒吗？这神让我们做这些事情，他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所以撒母耳记上这节经文，大家还记得这句话是谁讲的？是讲给谁的吗？是当时是什么样的背景讲的？你可以把你圣经翻到这个撒母耳记上15章这个部分。所以这个，因为这段经文我省去了前面一段话，这段话是就是想就是撒母耳讲的，他是给谁讲的呢？是给扫罗讲的。当时什么背景讲这句话呢？是因为神让扫罗去攻打这个亚玛力人，就是给他讲得很清楚，你占领那个地方之后，把那里的人全杀死，里面所有的东西都不能要。但是扫罗没有听话，就是扫罗他留下了那个亚玛力的王，并且呢，把里面那些上好的牛犊、羊羔等一切的美物都没有灭绝，都给带回来了。就这件事呢，神就很生气啊。其实就让撒母耳去找这个扫罗，其实扫罗就讲了一个借口。所以21章21节，就是前面这一节讲的是说，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就是神让他们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己甲献于耶和华你的神。他的借口说：“哎，我之所以没有听话，留下这些牛羊，我是为了献祭给神的。”所以这时候撒母耳他讲了这段话，就说神不是喜悦这些燔祭平安祭，他是喜悦你听从他的话，就是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所以他这就是在讲这段话的背景，就是他是拿这个借口说：“我要给你献祭，所以我就不听你的话，我就把这些牛羊留下来。”其实这都是借口啊。其实乃是内心的状态是人看重那些东西，他不听神的话。所以这里就是神让透过撒母耳讲了这句非常对我们今天依然很有帮助的话，就是神看重的不是这个祭物本身，也看重的不是这些宗教的行为，而是看的是你背后的心意。既然在旧约的背景之下，并不是说，你就可以不献祭了，你献祭其实仍然是一种听命的一种表现，而是关键说，我内心的状态是怎么样的？你是真的是一种顺服的心，知道说你的地位是怎么样的，神的地位是怎么样的？你是看到这种这样的一个巨大的差别，我是按照神的命令去献祭的。这样的献祭，神依然的喜悦。神不喜悦的是说，你没有那样一个敬畏神、顺服神的心，你只是表面上去完成这些宗教的行为而已。这个其实我们今天依然会犯这样的错误。我们每个主日，我们来敬拜神，我们参加团契，我们侍奉，我们奉献，你的心到底是怎么样的？你真的是有一种敬畏神的心、顺服神的心、爱神的心去来做这些事情呢？你还是就已经留为一种仪式性的东西啊？这个其实以色列人那个时候犯的错误，我们今天依然会犯啊！就这个都是来提醒我们说，我们的心到底是怎么样的？就像这个赎罪祭一样，那你其实你到最后你就成为一种仪式的东西啊！我只要养足够的牛、足够的羊，我就可以去随意犯罪了，那我只要犯了罪，我就拉一只牛去烧了，就好了嘛。这显然不是神设立这个献祭制度他的真实的心意。其实，神 设立了一些献祭的这些制度，是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罪，也让我们看到神的圣洁，哎，他的公义。所以神给我们这样一种方式，让我们到神的面前去，乃是让我们从心里面去看到我们的罪，来看到神的圣洁。所以到弥迦书里面，他也讲到说神不喜悦。其喜悦这个千千的有万万的由何嘛？然后后来讲的是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向我的长子为心中的罪过向我身所生的嘛？就是我们今天后来讲的摩洛那个时候就是异教的风俗嘛，就是很多人那些迦南人为了取悦那个摩洛那个邪神，他宁可把自己的长子把自己的孩子烧了献给邪神。就是你从人的角度去来想这件事情的时候，OK。啊，你神，你可能你不喜这个牛啊、羊啊什么的，那我把更宝贵的东西，把我的孩子都献给你了，这是不是你就高兴了呢？所以人想的呢，就跟神想的不一样啊。所以后面就在讲说，哎，神真正要的是什么？这些东西都不是神想要的，神就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他想你要的是你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我们来看立位记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看到神设立这些献祭的制度，它的真实的心意是什么，而不是说把这些宗教的行为只是做好了，你就可以了，而说你的心是怎么样的。好，现在来看我们上次漏没有有两章没有讲啊。在第八章里面，其实就讲到了如何去高利亚伦和他的儿子，就是让他们正式的履行他们的职务的那个过程啊。然后第九章其实讲的说，他们已经完成了这些步骤，然后已经正式的成为神所高利的大祭司和祭司了。就第九章其实讲的是他们第一次来去献祭的这个过程。首先有一个问题。我们前面也看到了五种祭就是有一个人要献燔祭、平安祭和赎罪祭，那么献祭的次序应该是先献什么，后献什么？所以这就是要我们要知道说每种祭它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呢，如果我们要知道说这些祭它的目的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很容易知道说，哎，这三种祭应该。该怎么先献什么后献什么？所以第一个是你应该先献的是赎罪祭，就是我们透过赎罪祭除去我们的罪，然后呢跟神和好，就是先要和神恢复关系就是才能够到神的面前去。第二步呢献的是燔祭就是相当于把自己能够完全的献上，能够归主为圣，就是建立和神的关系其实我们知道说燔祭其实它还有一个。附加了一个功能就是说我们说我们要看到说赎罪祭指的是说我知道说我犯了罪了，所以我呢透过献这个赎罪祭能够除去我的罪到神面前去。其实燔祭它的有一个附加的功能，就是说有些罪是你不知道的，你没有察觉到，但实际上你已经犯了。但是当我们在献这个燔祭的时候呢，其实这部分的罪呢也可以来解决所以在燔祭里面有。献上自己，完全把自己归给神的这样一个心意呢，它也有个附加的，就是除去一些你自己没有意识到的那个罪啊。第三个呢，现在就是平安祭我们知道说平安祭它就有叫团契祭我们当献祭的时候，我们是代表说神和人之间的团契。然后我们知道说平安祭是唯一可以吃的祭，然后这个祭物呢，你也可以跟你的邻舍、跟你的家人一起来分享所以这就是代表人与人之间的团契所以这样看来其实我们跟神之间的这种关系，这样分成这种三步走第一个是我来向赎罪去除去罪，然后让我们可以跟神和好。其实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我们今天不是我们虽然不要像旧约那时候那样细，真的去烧个牛啊羊的去献赎罪祭，但是因着我们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已经一次而永远的为我们献上了这个。把他自己献为这个赎罪祭了，所以这个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是与神和好，然后呢，我们要 要献上自己啊，就像我们在罗马书12章里面讲的那段经文啊，我们要献为活祭啊，就说其实就是这就在讲燔祭啊。然后呢，我们跟神团契，跟人团契啊，所以这个过程其实也代表说，今天我们啊跟神啊之间啊所做的这些事情啊，但是我们很大的恩典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以此而永远的来啊完成了这个啊赎罪的事情啊。所以第九章就讲到了亚伦他第一次献祭的这个整个的过程啊，那就是都是完全按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讲到献祭的时候，他有献了有赎罪祭，有燔祭啊。一方面，这个赎罪祭他首先要为自己来献这个赎罪祭，也就是说，作为大祭司他自己也是有罪的，他也不能够到神面前去，他仍然要为自己来去献赎罪祭，然后才能到神面前去。他要为自己献燔祭，然后他要，因为他作为大祭司，他也是要为百姓来去献这个赎罪祭，来献燔祭。我们讲到啊，也提到献素祭，最后是献的这个平安祭啊。那我们刚才讲的，代表是神与人和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团契啊。好，献完祭这个之后呢，就发生两件事情，一个是亚伦举手向他们啊百姓，就向百姓来。祝福。我们今天在主日崇拜的时候也看到，在最后我们敬拜结束的时候，啊，牧师也举手为我们祝福啊。其实这个是跟代表也是行使大祭司的这个职责啊，它是代表神向人来祝福了。后面有讲到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众民一见就欢呼俯首在地啊。这个。啊，就是神的荣光向人来显现，这个火烧呢，就代表着啊神的悦纳和神的同在啊。啊，这一切本来看上去都挺美好，结果发生了一件不好的事情啊，就是在10章里面记载的这个献反火的事件啊，就是那么就这件事情还是发生在这个就是第一次献祭的这个过程中，就是我们首先想说到底什么是反火。那么这个献反火的其实是亚伦的这两个，大儿子和二儿子啊，就是前面两个大的儿子就被烧死了。他们为什么会被烧死？然后这件事情对我们今天我们的现在的基督徒有什么样的启示啊？在10章1到3节就记载了这个反火事件的过程啊。就讲到说，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着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他后面就解释说，这个燔火是什么？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然后后面就发生这个一个很悲惨的事情啊，就是说这个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将他们烧灭。我们刚才看到说，火耶和华。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那个是本来是一个蒙福的事情啊。结果这个时候呢，这个再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是一个把这两个不听话的人给烧灭了，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然后呢，摩西呢对亚伦就有一个解释是啊，这就是耶和华所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人面前我要得荣耀。亚伦就默默不言了。首先讲到这个反火，当然经文里面本身也解释了说，这个反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其实它的本意，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诸尔，就是它是讲的是脱离正道的，与规定不合的。这也就是讲的是耶和华没有吩咐的，耶和华没有吩咐的，你做了，那就是给规定不合，就是脱离正道的。所以有些英文版本。是翻译成异样的火，然后 NIV 是翻译成这种未经授权的火，就是人没有授权你做这样的事情，你去做了，这就是就是讲的是称之为反火。我们知道，中文里面这个"反"这个事情是跟圣、跟属天的是这个对比的啊，所以这显然这个反火就代表是人凭着私意自己去献的这个火，所以这个叫反火，所以对应于这个是它不是神来的。 所以他们没有完全按照神的规定而行啊。就是其实，在我们在前面看出埃及记啊，里面对祭司烧香啊，它是有很明确的规定啊。所以这个首先规定，这个香呢是必须按照神的吩咐来去特别制作的，你不能够随随便便拿个香就来烧啊。然后这个烧香的火呢，你也不能从别的地方随意来取火，是要从祭坛那个地方来取火。再一个就是对这种场所的规定啊，就是说这个你要进入至圣所烧香，这个不是每个人都能进去的，不是每个祭司都能去，只有大祭司才啊进去。其实后面讲是一年只能进去一次啊，所以就是这两个人他。献的这个燔火呢，它可能是违反了上面三条中的一条，或者甚至可能每条都违反了，都有可能啊。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啊，就是当然也有警察认为说燔火可能它又是有这种异教的一些这个仪式在里边，所以看到了一些异教的动作。但是总体上来讲呢，他们献燔火就是啊，完全按照私意，没有按照神的指示来去啊，来去献。所以摩西当跟他解释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讲的说：“我在我亲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万民当中我要得荣耀。”就是显示这件事情，他干犯了神的荣耀和这个圣洁啊，所以以至于神要把他们除去之后，才显为圣来得荣耀。当然，我们也知道说神就是说在每一个新的时代开启的时候，对这个人的刑罚是特别特别重的啊。就是说，因为这是他们第一次来正式的来开始献祭的这个事情，所以呢，你在第一次的时候，神刚刚讲过，他们就开始来犯错，所以呢，就神对他们刑罚是很重的。哎，我们来说，就是反省说，我们有没有一个敬畏的心来去尊主为大？因为这件事情本身背后就是这两个人没有去完全按照神的吩咐去做啊，就是背后就是不敬畏神。那么对我们现在基督徒而言呢，就是我们对神的认识要有一个全面性和平衡性，就说神是慈爱的，但神同时他是圣洁和公义的。我们不要说觉得说只是想到神的慈爱，那么我就可以在神面前为所欲为了，我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反正你是爱我的，我怎么做都可以啊。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中只讲神的慈爱，不讲神的至可畏，讲的神的他的公义圣洁的时候，我们人就是容易放肆啊，就是你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你不知道你要敬拜的这位神，你要亲近这位神，他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只看到他的慈爱，你就觉得哎，他慈爱了，我就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要亲近神，我们一定要按照神所示的去来亲近神。这个是圣经的意志在讲的事情。神是慈爱的，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神的慈爱，我们就可以纵容我自己，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要按照神他自己所示的，他所做的，我们来敬拜神。所以要有一个敬畏的心，就是不要凭着己意来去敬拜神。就是敬畏的心是我们在生活中一点一滴来去积累出来的啊。就是你要是按照圣经的启示来去敬拜神，所以圣经的人按照心灵和诚实，这个诚实可以翻成真理。你不要按照自己的想象去来亲近神啊。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依然是对神要有一个敬畏的心。我们在教会中所做的事情，我们心里所想的，都不要干犯神的圣洁。这个其实这个也是对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那么11到15章其实讲到了个人洁净的一些条例他讲到了有饮食上的洁净，有妇女生产之后的这个洁净，13到14章讲到了关于一种皮肤病大麻风的这种洁净的条例，然后15章呢讲到了这个漏症的洁净。首先讲到了就是食物，就是在 实际上里面就把它食物分为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啊，像对这种兽类就凡是具备分蹄和倒嚼，就是这种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反刍啊，这两天的动物都可以吃啊，这牛和羊都可以，像猪啊、马呀、骆驼、兔的这个就不可以。然后像在水里面那些动物呢，就是有翅有鳞的可以，无翅无鳞的不可以啊，就是一般的鱼可以吃。但是一些螃蟹什么的呢，这个不吃啊。那像飞禽里面呢，就是像鹰啊和乌鸦呢是不可以吃的。就是像这种鸟呢，它都是很多是吃那种腐败的肉的，就是那种烂了的肉啊，它们都吃。所以这样的鸟不让吃。然后呢，蝙蝠呢，就飞禽飞兽也不可吃啊。那昆虫类里面呢？就是说，凡有翅膀和用四足或者多足爬行的不可吃，但是蝗虫的可以吃啊。就是我们后面在新约里面看到这个施洗约翰，他是吃这个蝗虫隐蔽的啊。所以他整个的原则就是说，不洁净的不可吃，死的不洁净不可摸，然后不洁净到晚上，就是到最后结束的时候，要把洁净和不洁净的可吃与不可吃的活物要分别出来啊。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定吗？一个是里面有一些健康的这个因素考量啊，就是说，其实那个时候各方面的这种规定啊，很多都是从野生那边野地里面捕来的啊，就是说其实不让吃那些里面，经常是带着很多这种寄生虫啊，一些病毒病菌啊。你知道我们现在很多疫情啊，都是因为在外面把一些野物拿来乱吃啊，就是可能造成很多不好的后果啊。所以这里面有健康的这个考量。也有人认为里面可能有这些从属灵的角度来解释一些事情啊，比如说讲到这个倒嚼啊，就是讲到这个反刍，它代表是一种。你不停地、反复地把神的话吃进去，又来不停地来咀嚼啊，就是表示神的一种心意，是让我们去反复地去来思想他的话语啊。其实更重要的是，其实他是透过这样饮食条例的一种规定来让我们去做一个分别为圣的这样一种生活。所以到这一章结束的时候，讲到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也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来污秽自己。我是把你们从耶和华地，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这样来看，其实饮食的条例规定，主要是来出于圣洁的这个考量啊。我们前面也解释了说，圣洁它最基本的、最重要的含义讲的是分别啊，就讲的是与众不同，你与周围的人来分别出来。也就是说，在迦南地那个地方，那些周围的外邦人，他们什么不管啊，他们什么都可以拿来吃啊。但是以色列人，神就告诉他们说，你们有的可以吃，有的不可以吃。就是吃饭是我们每天都要做的一件事情啊，所以透过这样的一种规定。其实就是让属神的人，他们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就能够分别出来啊。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属灵的操练啊，这是每天都要做的，每天都要做几次的这样一个操练，一个操练。每次你吃饭的时候，你想起说，哎，我这个不能吃，因为我是属耶和华的。哎，这就是对你一个提醒，一种顺服。哎，这个是才是你得到最大的一个益处啊。就我们也想到说，这个吃东西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如果说回到创世纪那时候，我们的始祖也是在吃上这个得罪了神啊，没有顺服神。那么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是否要遵守这个饮食条例呢？我们的答案说是不需要。就是那个旧约的关于饮食方面的条例呢，是过渡性的啊。所以我们圣经里也清楚的启示说，到新约时代它就废止了。说当时的规定有当时的这种它的需要。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15章里面也讲到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 出口的那种污秽粮，就是说你吃进去的东西呢，不会对你造成这种污秽啊，唯有你从心里面出来的才能污秽粮啊。其实这里也在讲到说，你吃的东西并不能让你变坏，这是就是这种就在讲。所以到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也讲到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啊。这里其实他是那个背景是在讲这个律法的，就是在讲律法关于饮食的规定啊，而只是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提摩太前书也讲到说，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凡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可以来看，从耶稣的教导到圣灵透过保罗的在书信里面的这个教导呢，就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啊，就是说对于新约里面的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呢，我们重要的是看重说你从心里面有没有这种公义、和平和圣洁，就是在生活中荣耀神，不是在乎这种遵守这种饮食的律法，就是我们在生活中来去做，凭着敬畏的心来去敬拜神，来去读经、祷告、侍奉、奉献等等啊，来去操练自己。所以在生活上行公义、好怜悯啊，就是可以就不需要再去遵守这些饮食的条例啊。关键是，而是看的心如何啊。所以，当时神规定这个饮食的条例，也是让你在生活中跟属世界的人能够分别出来。如果说我们在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都能够我们所做的事情能够反映出神这样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是不需要再在饮食上来去遵守这些条例了。十二章就讲的是这个生产之后的这个洁净的条例啊，就是首先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啊，就是这个他讲的说，妇女生育之后需要洁净啊，他不是说生孩子这个事情本身，或者说生的这个孩子的他是污秽的，其实因为在生产的过程中他会流很多的血啊，就是我们知道说这件事情当初怎么发生的啊，因为刚刚也读完《创世纪》，知道说这个神对夏娃的一个处罚就是什么？其实就是《创世纪》3章16节说，神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啊，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啊。”其实这个我们今天，这个怀孕生子的这个过程其实它跟最早神来设定的这个是不一样的了。我说这已经受到了这个神的处罚之后，所以今天你怀孕生孩子其实都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啊。但是我们这过程中也会失很多的血，就是血是代表生命的啊。所以你这个失血，它一个属灵含义就是代表失去生命，就是代表跟神远离啊。儿女本身是神的祝福，所以生儿育女不是犯罪，儿女本身也不是污秽的。但是呢，在生产的过程中呢，它会产生一些有失血，所以代表是跟神远离。我们也刚才也讲了啊，说这个生儿就是妇女怀孕生产受的这个苦楚，也是当初人远离神的这样一个后果。所以这里面规定说，你要去生育之后有一些洁净的条例啊，它对生男孩、对生女孩一些有一些洁净的规定。然后产后呢，要去献祭啊。所以这个生男生女献的祭物是一样，只是说这个生男孩需要洁净，不洁净7天，生女孩是2个7天啊。至于为什么这样，也没有讲啊。所以到新约里面，我们看着这个玛利亚夫妇带着这个圣子耶稣上耶路撒冷去，也是按照律法的规定来去献祭啊。13、14章就讲到了大麻风洁净的条例。我们在读福音书是不是经常会看到耶稣基督去医治那个大麻风的病人啊？所以大麻风这种病，离我们大部分人这是非常遥远的一件事情啊，除非你这个去专门从事有关的这个工作啊，所以我们生活中基本上看不到有大麻风病人，就是今天确实已经很少了。它是一种，有一种 就是这种从细菌，它就是一种像肺结核、结核杆菌那种的一种杆菌引起的一种传染性的一种皮肤病啊，就是它是一种传染性很强的一种皮肤病，就是你接触了病人或者他穿过的衣服都就可能被传染啊，它就会引起这种一处或者多处的你的皮肤组织的这种损伤啊，就是它。一般情况下，它这个你的皮肤呢会比周围的皮肤变浅，然后呢，它有时候也会变成红色或者铜色。它最后呢，整个皮肤那一块儿呢都会失去知觉啊，它有可能你的面容啊、你的身体肢体啊会造成毁容、会变形，你的肢体的移动啊等等都会受到这个损伤啊，所以是一种很讨厌的一种病，就是这种病。很早就有，但是那个时候其实就没有一个根治的办法，所以呢，到后面它有药物，就是今天这个病呢，它是可以治疗的。这个13章里面，它特别讲到了这个大麻风的一些检验和处理啊。1到44节，它里面列到了有7种大麻风，就是你这个病要去让这个。祭司呢，就是带到亚伦或者亚伦做祭司的一个子孙前面，就是让祭司那边帮你去检查啊，去就是相当于去鉴别这什么大麻风啊，就是里面有讲到了7种啊，所以我们也就不一一的去看了。然后45到46节就讲到说，这个你有了这个大麻风之后呢，你该怎么去把它隔离啊？因为这个传染性太强。所以呢，要做一些这种隔离的措施。首先讲说，46节说，灾病在他身上的日子，他便是不洁净，他便是不洁净，要独居在营外，就是不能跟其他人住在一起了，省得就传染给别人。他自己呢，也要说喊叫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这样别人就会离他远一点嘛。这样的话也防止说传染给别人，就是这个也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然后后面又讲到了。这个对于大麻风灾病的染了这个大麻风病的这个衣物的一些处理啊，有的是什么关锁7天啊，有的是要去洗啊，有的是有些情况是洗了之后就可以就没问题了，有的是洗了之后也不行，就拿火烧啊，就是这些处理啊，这些具体的规定呢，我们就不看了。第14章就讲到说，哎，你大麻风这个病，哎，有些情况它是会变好的啊，就是但有可能是他自愈，这个是有可能的。再一种是特别的医治啊，所以我们后面有耶稣基督来去医治一些大麻风的病人啊。我们旧约里面也看到其他的一些例子啊，神来医治一些长大麻风的人啊。所以讲到说这个大麻风，你得洁净之后，你要去做什么？其实14章呢都是在讲这件事情，它分了好多步啊，就讲到31到32节讲到说你要去祭司到营外去查看啊，先让祭司去查看，然后呢要去拿2只鸟，然后呢怎么做，然后要邀请，然后呢让这个人呢要去洗衣服、剃头，来去洗澡。然后那时候就可以进营地了。进完营之后呢，你还必须只能住在自己的帐篷外住7天啊。然后呢，再去洗头、胡须、眉毛都要剃了，然后又要洗啊。然后呢，后来讲了去这个献祭啊。33到53节就讲到了这个房屋。就是感染之后他如何处理啊？所以54、57节就是一个结论啊，就讲到说指明何时为圣洁和何时为不圣洁是大麻风的条例啊。所以在我们到新约里面看到，耶稣也医治了一个长大麻风的人，也让他去按照摩西的律法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当对众人做证据啊，你还是要去履行完这些所有的这个规定啊。第15章就是专门讲到了漏症啊，就是讲到了有男人的漏症和女人的漏症。 好，31、33节就讲到了这个设立这个条例的目的。其实是关于大麻风和漏症，我们就是要有一些观念上的这种了解啊。就说有些事情它并不是在讲罪哦。你像大麻风这种病，在那种条件下，有人就得了病了，他自己就已经很痛苦了。这个他身体受到损害，然后又不能跟别人住在一起，也包括这个15章里面讲的这个肉症啊，就是这个尤其讲的这个女人的这个肉症啊。我们后面讲的新约里面那个血漏的妇人，然后她去摸耶稣啊，就是我们看到15章这个肉症的这些律法的要求，你会看到。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他自己受到身体的损伤，然后呢，他的社会生活都受到很大的影响。你不能够跟别人住在一起，别人碰到你的东西都会视为不洁，然后这个人都也不洁，也要去献祭啊等等啊，都是有很大的问题啊。就是说，我们如何来看，就是说神的这个规定啊，就这些人很痛苦了，神为什么还给他们那么多的？这种处罚一样的，看上去，其实大麻风病对他一些处置是也是为了考虑这个其他人啊，就是这种病传染性很强，你当然不能够都仍然混在一块儿的时候，这肯定是会传染更多人。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是，他实际上是在讲说，从敬拜礼仪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它是一种不洁净啊，就是它不适合去洁净。去接近这个会幕，就是会幕是代表神的同在，神是无瑕无疵，是完全圣洁的。所以这里面的很多不洁的这个条例，只是从这个层面去来看，说它是不洁的。它实际上和那种道德层面那个犯罪，比如说像淫乱啦，像这种你去做假见证啊，这种犯罪是不一样的，说，而说你从这种完全圣洁的神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这样处于这种状态的人，他不能够去到神的面前去。他就是可能里面的不洁不一定是犯罪，不一定是罪，但是只是说他没办法跟到这种完全圣洁的神面前去，不适合来做而已。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第16章是讲这个赎罪日啊，就是整个律法书的中心是在，其实就是利未记啊，就是我们5本书啊，利未记是在第3本啊，其实讲到神救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这个利未记就是在讲说你能不能去亲近神，如何成为圣洁啊。所以利未记的中心其实就是这个赎罪日啊，赎罪日是就是它是以色列人一年当中他最神圣的一个日子，就是一年中只有这一天，大祭司可以进入这个至圣所，就是这是一年一次，可以大祭司可以到至圣所里面去为这个全民来去赎罪哦。这一天呢，你就需要去刻苦己心啊，就是有些人是要有禁食啊，有些人是要禁食的，就是要守安息日，就是那天是要完全的安息在神的面前啊，就是来去省察。然后这个大祭司呢，他要先为自己来去赎罪，然后呢才能够进入至圣所，然后他再为全民来去赎罪，来去献上公山羊啊，进到这个至圣所里面去。这里面有一些规定来看啊，就是1到5节就讲到这个赎罪日的之前的一些预备啊，特别给他们一些叮嘱，要预备哪些祭物，然后就要去穿上圣袍来去，然后呢，先要穿袍子之前呢，先要去好好的洗澡啊，然后6到10节呢，就讲到就是整个的基本的程序是什么，这里出现一个字啊，就是这个阿撒谢勒，就是其实这个我们中文圣经是完全按照音译把它给翻译出来了，因为这里面讲到了有2只这个羊， 一只羊呢，就是要喂两只羊阉揪啊，就是一只羊呢是归给耶和华的，就是这个羊呢就是烧掉要去做，其实就当成献罪祭的这个赎罪祭的这个祭物了。另一只羊呢就是归于这个阿撒谢勒，然后这个阿撒谢勒怎么处置呢？他最后是。这个不烧，这个是要把它要送到营外，送到旷野里面去啊，让它自己跑掉啊。所以第一只羊它代表的是赎罪，代表是替罪，这个羊是替了那个犯罪的人去死了啊，所以这是替罪。那么这个阿撒谢勒的意思，其实它的原本的意思，其实现在都不是特别清楚，但是从它的用意来看呢，这个阿撒谢勒代表的是这种罪的。隔离啊，就是他实际上这只羊呢也是担负着人的罪的，就是只说把这个羊呢去赶到这个营外去，就是代表说让这个罪呢去远离神的选民啊。所以有一种推测就是说，阿撒谢勒他实际上是代表这个魔鬼撒旦的，就是他是那是罪的起头嘛，所以就是代表说把这只羊就代表撒旦把它从神的。这个营里面，神的选民的营里面赶走了，把它放到旷野，旷野代表世界啊，就是这个羊实际上是就是带着这个罪，离开这个神的选民啊，其实是这是它的含义啊。后面又讲到了赎罪日，它进行的这个程序就代表有这个献赎罪祭，然后也就是讲的这个将羊有另第二只羊呢归于这个阿撒谢勒。然后有献燔祭，然后讲到了在这个营外要做的事情，所以到29节就开始就讲说这一天是哪一天呢？讲的是7月初七日啊，说你们要刻骨己心，无论是本地人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什么事都不可做啊。所以这就是在讲这个安息日啊，就是要守为圣安息日啊，这是永远的定律啊。第34节说。因为以色列人遗弃的罪，要一年一次为他们赎罪，然后也是为什么圣这个安息日很重要。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中东战争的时候，一些阿拉伯人会选择这一天去攻击这个以色列人啊，就是那天，因为全民都要守安息日啊，那是他们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17到20章呢，这一段就是在讲说讲如何做一个圣洁的百姓了。所以这段的主题其实就是，经文就是在讲20章26节说，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且叫你们与万民有别，使你们做我的子民。所以这个整个这一二十七的20章都是在讲说，你们要去迦南地那个地方，但是你们所做的表现出来的，一定要跟迦南地当地那些人要分别出来。就是因为我们是归耶和华为圣的，就是呢，要能够显出你们与万民有别来。所以17到20章都是在讲这件事情。17章就讲了两件事情，一个是关于献祭的一些规定，然后讲到这个不能吃血。然后18章整个其实讲到了在性关系上、性行为上的一些这些。如何保持圣洁啊？然后19到20章具体就讲到了选民的他的生活的一些指南。1到9节，那其实主要是在讲说要在神所指定的地方来去献祭啊。所以3到4节说，凡以色列家中的人，宰公牛或是绵羊羔或是山羊不。居宰于营内营外，若未牵了到会幕门口耶和华的帐幕前献给耶和华礼物，流血的罪必归到那人身上，他流了血从万民中剪除。就说这个，你一定要是到神的帐幕那边去献祭就是这个要在指定的地点，就这个规定是很严格的。你要不这样做的话呢，讲的说要从万民中来剪除就是这个要被处死的。我们其实我们前面也看到，其实神对献祭 它在细节上都有非常清楚严格的规定哦。这里再次强调这件事情，一方面是因为这个人就是很容易不听话，这个我很容易按照自己的私意来去敬拜神，来去敬拜真神。你觉得你在敬拜真神，但是很多时候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去敬拜，不是真的完全按照神的心意来去敬拜。甚至在当时以色列人那时候，很多时候他一些人一面敬拜真神，一面去拜假神啊。有些以色列人是上午在圣殿里面去献祭，去敬拜耶和华，然后下午就去拜那个一些巴利那些假神去了啊。这个圣经里面讲了很多次啊。所以神规定说，在他们进迦南地之前呢，再次要提醒说，必须要到神指定的地点，那个时候就是会幕，后来是到这个圣殿啊，并且是由神指定的人来去做这些事情，就是祭司，然后按照神所指定的程序来去献祭啊。所以你宰杀这种公牛、绵羊、山羊，这个是这个献祭需要的时候，哎，你要去按照那个规定去宰杀，规定的场所去宰杀，这个跟你平常吃饭为了吃而宰杀不一样的啊。所以当时的一些以色列人，他除去敬拜真神之外，他会把一些祭物会带到那个野外，带到田里面去献给那些那些假神，包括这个公山羊，其实也是当时的一种邪魔啊。所以神禁止他们到会幕以外的地方去献祭啊，只有在那个地方献祭。所以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而言呢，我们敬拜神，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啊，就是要按照神所示的，按照神所指示的来去献上合一的敬拜啊，就不要去自作主张去用自己的私意来去敬拜神。10到16节，它主要是在讲这个不要吃血啊，就是特地来去规定了不可吃血。也给出了原因啊，就是这个活物的生命是在血里面啊，所以这个血呢是代表生命的，并且它呢是它能够赎罪啊，就是血，我们献祭流血，其实就是为了能够赎罪啊。就说神预备的这个献祭制度呢，是一个代赎的这样一种原则，就是说你献祭之前，人按手的这个祭物的头上其实就代表说，我把我的罪归到这个牲畜身上了，然后把它给献祭杀了或者烧了，然后呢，就是用祭物的血来去代替人来去赎罪啊，所以整个过程呢，所以必须要流血啊。所以罪人在这个过程中，因为祭物的流血死亡，自己呢就不用再去死了，自己就得到了这个赦免，这就是代赎。那在新约里面也强调说，按照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当然，我们说这个献祭呢，实际上是预表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的而死啊。所以彼得前书讲到说，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流传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所以在新约里面特别强调说，耶稣为我们的流罪、流血赎罪所以称耶稣的死，就要用耶稣的宝血来去代替啊。所以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那个代罪的羔羊，它是祭物，那十字架就是这个祭坛啊，所以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为我们赎罪，就是因着他的流血牺牲，我们的罪就得赦免，并且耶稣基督他的献祭呢，他是一次而永远的为我们献上这个赎罪祭啊，所以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所以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可以洗净一切的罪，我们之前犯的罪神会赦免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仍然还会犯罪所以仍然神会赦免我们的罪啊。 所以流血赎罪是圣经中最重要的真理啊！所以在利未记中，我们看到这个献祭制度所表达出来的这样一个真理，其实我们要从预表耶稣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去看啊，就是说这样的我们也能够知道说神赐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之大，我们不用再去那样献祭了，因着我们信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他流的宝血，就我们以此而永远的赎清了我们的罪啊！这个是很大的恩典啊。那么基督徒可不可以吃这个有血的食物呢？这个经常会有这种疑问啊。圣经里讲得很清楚说，旧约里面说你不能够吃血啊。那么到了新约时代，其实《使徒行传》里面专门讲到耶路撒冷有一个会议啊，就讲到说因为当时一开始信主的大部分是这个犹太人，还有犹太人那个时候还是要遵守旧约的一些律法的啊，所以他就那很多犹太人的基督徒认为，这个外邦的基督徒呢，他也要需要受割礼啊，就那个就有冲突了，所以耶路撒冷会议的一个决议就是说外邦的信徒不需要受割礼，不需要遵守摩西的很多的一些律法的规定啊，但是呢，他还是强调说要去觐见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四件事啊，就说在那个时候新约时代好像吃血的禁令也没有完全的来去解除啊。但是我们也前面也看到了，说耶稣也讲到说这个食物并不能污秽人，然后保罗也讲到，说我凭着主耶稣基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凡所造的都是好的，凭着感谢来去领受。那也甚至讲到说，那让人觐见食物的话是鬼魔的道理。所以我们根据圣经的教导，就是说你可以做一个结论啊，就是旧约禁止吃血是因为用血来赎罪，我们刚才已经讲了，所以当然新约的时代，耶稣基督以此而永远的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了这个献祭的这个事情啊，所以其实这样看的话，其实这个血的禁令呢就可以解除了，因为血那个是就不再有这个赎罪的功能了，因为耶稣已经完成了这件事情了。那么在使徒时代耶路撒冷这个会议的决议，就是在新旧交接时的一个临时的一个过渡性的规定啊，所以到了现在呢，我们就也可以不用再遵守了，也就是说，基督徒是可以吃血的。但是呢，需要注意几件事情，就是说你要注意到说谁在旁边啊？就是说，如果说你旁边的有基督徒，他仍然觉得说吃血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他觉得基督徒不能吃血。OK，其实这种想法呢，也不能说是错的啊，而是说真的有这样的人在你身边吃饭的时候，你就不要去吃血了啊，就是不要让他跌倒，就是说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你要考虑的是对别人有没有不好的影响。这样的话，你就放弃你的权利，出于爱的缘故，你就不吃了。再一个就是健康啊，就是血这个东西有时候会是很危险的，它里面会有带着一些很不好的脏的东西啊。再一个就是不要因为血呢去跟邪教有关系啊，有的邪教是特别吃血喝血的，很可怕的，就是你要不要因为这个周围的有这种邪教的话，你要吃血的时候就代表跟他们一种认同啊，所以也要避免这些事情。那么18章它主要是在讲这种关于性的伦理啊，尤其是讲的这个乱伦的很多事情啊，就是这个是要避免啊，就是要跟当时的迦南地的人要分别开了。诶，他讲到性关系的这种范围，就是神造男造女也赐给婚姻关系，其实也是赐给了这个性关系啊。其实性关系也是让人能够生儿育女、生养众多、遍免地面的一个这样神的一个心意。所以性关系本身不是罪啊，就是你按照神的规定，你的性关系仅仅完全局限在夫妻之间的时候这是神的一个赐福啊。但是如果你任何不管你什么样的形式超出了这个范围，那就是罪了，并且会带来这个很多负面的东西啊。 他就是要遵守这种性道德，要按照神的规定来去对你的婚姻、对你的配偶要彼此忠诚啊，就是说不要效法这个啊周围的人那个外邦人的那种淫乱、那种放纵啊。我觉得在今天这个时代啊是非常非常啊要警惕的，就是有很多这种说法，什么肉体出轨、什么精神出轨要区分开来等等啊，其实这都是我们不要去效法这些东西啊。这里也特别讲到了有12种乱伦的关系啊，就人伦关系是一个家庭的基础，你要去严格的去尊重、去遵守啊。所以当时迦南人这种道德沦丧，所以神就特别禁止说要效法他们的行为。也讲到后面也讲到5种这种污秽的行为啊，这种各种的通奸，还有这种同性的这种性行为啊，所以要去完全禁止啊。他也讲到说不可使你的儿女惊火，18章和20章都讲到了，就是归于这个摩罗。就摩罗是当时迦南人拜的一种邪神啊，就是说那些拜摩罗的人，他会让自己的儿女给烧了去献给这个摩罗，这是个非常邪恶的一个崇拜啊。所以神警告以色列人千万不要去做这件事情啊，因为我们就来可以想到说，神就是为什么要去逐出这个迦南人啊？所以有些人就是对以色列人，当时你占领迦南之后，去全部杀戮这当地的人啊。所以你看圣经里可能规定是把那些吃奶的小孩子也要杀死啊，就是这个很大惑不解啊。就是说你为什么你为了让你的选民有地方住，你就去杀这个百姓呢？所以利未记18到20章就讲到了这个答案啊，就是当时迦南人是人类历史上就是很少见那种很邪恶的那个，所以18章和20章是描述的那种各种的乱伦的行为和那些很淫邪，就是各种那种觉得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其实都是就是讲那个啊，所以讲的说是他们是追讨那个地的罪孽，要吐出他的居民啊。所以在《申命记》里面也特别讲到说，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不是是因为他们的恶，不是因为你们的义啊，就是因为他那个民的恶来去让以色列人去执行神的审判，所以来去逐出这个迦南人的。好，我们今天先到这里，我们其他时间再来祷告。现在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圣经向我们讲话，求主来让我们看到你的荣耀，你的圣洁，让我们在敬拜你的时候，让我们在生活中都能够全然为圣，能够分别出来，来够归给你。求主赐我们读经的日子，让我们因着你的话语被你洁净，来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我还没有讲，我们来稍微看一下，就是一个是现反悔事件的警戒啊，就是不要凭着私欲去敬拜神，就是从万民中分别出来这个原则，就是想着说我们从万民有没有分别出来？我心里所想的，我手所做的，我口所说的，我脚所行的，和这个世界相同吗？就是来神帮助我们，不要属于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已经被神分别出来了。